戴宗和圣手书生萧让两个人顺着路来到了玉璧匠金大坚的门前。一看这金大坚的门口上也贴着一副对子，这副对子上联是平生专欲实为败，下联是竭力苦练刀上功，横批四个字金石为开。一瞅这个对子，这屋子里边就是个刻石碑的主人。他们一叫门，里边金大坚开门迎接他们两个进去。这金大坚没有妻室，光棍一个人，好交朋友，不像萧让那么清高。他整天呢不是上这家喝酒啊，就是上那家谈唠。今天他把萧让和戴宗两人让到屋子里边之后，戴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又把这封书信掏出来交给金大坚给他看了看，同时也拿出来50两银子放在他的桌子上了，说这50两银子是定钱给您的安家费。金大坚伸手把这银子拿起来揣怀里了，不用给我安家费了，这银子揣我怀里边就算安了家了。哎，萧先生，您答应了吗这个事儿？萧让说，我得看你呀，你要是答应了我就答应啊，咱们两个是一个血的一个磕的。好了，萧先生，您要看我的话那我就答应了，咱俩就跟他走一趟吧。好，什么时候动身？戴宗说立即动身。立即就动身？好，咱马上就走。当时萧让和金大坚跟着戴宗三个人就离了济州城，出了济州城顺路往前走啊，一边走着一边谈唠。谈着的功夫，这萧让无意中看了看这个道，哎，我说咱走的不对吧。戴宗说怎么不对呀、啊？这是上泰安的道吗？戴宗说错不了，您就跟我走吧。哦，又往前走，走出来有那么20-30里路的功夫，前边有一片树林。他们三个人刚刚一进这个树林，就听树林子里边一声胡哨响，滋喽的一下子，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稀里糊涂就出来20-30个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各置短刀，为首的一位寨主，这个寨主个子不高，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站住！敢要转身往回走的话，马上把你狗腿砸折，听见没有？谁也不许动。戴宗也假装着害怕，戴宗看出来了，为首的这位寨主就是梁山上的好汉矮脚虎王英。王英是奉军师的命令来请他们三位上山的，就是这么个刑法。戴宗一回头瞧了瞧那位圣手书生萧让，再瞧这萧让脸都白了。令戴宗吃惊的是，不但脸白了，就连身上穿那蓝衫都褪色了。戴宗记得那蓝衫呢是深蓝色的，怎么走到这儿功夫这成浅蓝色的？他哪知道那深蓝色的时候那是那衣服洗完了还没干呢，现在浅蓝色走着一道已经干了，这衣裳跟脸一块褪色。戴宗一看到底是书生啊，他害了怕了。圣手书生萧让看了看玉璧匠金大坚，这是怎么的？咱们怎么碰见贼了？玉璧匠金大坚瞅着戴宗，咱们怎么办？戴宗说这阵我也没办法了，咱们就在这儿就任钱留吧。任钱留？那矮脚虎王英过来了，哎，我问你们，你们三个上哪儿去？戴宗说我们是上泰安神州啊，我们是刻碑文的。刻碑文的？先别刻了，跟我走。哎，别跟您走啊，您要什么我们给您什么，您放我们过去啊。您不是要买路钱吗？我掏钱买路？掏钱买路不行，现在我要人。要人？萧让一听坏了，感情他这山寨里边啊人数不够了，打算让咱们跟他们入伙。萧让说这位寨主爷，我跟您说，您要人呐得要那好样的，要那精明强干能打能斗的。您要我们这人呢，我们这都是废物，他呀 是刻碑的，我呢是写字儿的，就提笔行，拿刀动枪那边不灵。哎，小子，我要的就是提笔的，要的就是刻字的。哎，肖让看了看金大坚，心想咱俩赶上了，瞧见没有，人家这绿林里边还缺这个。哎，那跟着走吧。王英说，少说废话，把他们都给我捆上。喽啰兵过来，把肖战跟金大仙两人拿绳子就给捆上了。戴宗呢也盗捡二贝，也被捆上了。捆上之后，压着他们三个人顺着树林子里边的小路就走下来了。奔哪儿呢？奔梁山坡。压着他们三个人就上了梁山了，一直到了梁山寨聚义厅之上，到在聚义厅里边把绑绳给他们去掉。绑绳去掉，戴宗见了军士吴用，冲着吴用一报案：吴军士，我把人可给您请来了，我是大功告成了，下一步就是您的了。萧让跟金大坚两人在旁边一瞧，哎，这位跟他们是一伙的。哎呦，他们两个互相一看，在眼睛里边就都明白了，咱俩上了当了，哪来的泰安神州请咱们去磕碑去，这是梁山寨需要咱们俩呀。这水泊梁山在冀州城里边，没有人不知道这地方的。冀州城的官员几次想征剿梁山都征剿不了，冀州城的百姓心目中对梁山好汉那早有敬仰，但是说这两个人让他们两个来入伙，他们是绝对不能来入的。可没想到今天把他们押到山上来了，两个人就听着吧，看看梁山寨的好汉把我们弄到山上来有什么吩咐。吴用走到他两人跟前：二位还认识我吗？啊，您是？我是东西村的吴用，吴学究。哦，哎呀，想起来了，吴学究，早听说您在这里，闹了半天您真在这儿。怎么着，我就不行到这儿来吗？我想你也是读书之人呐，圣手书上你写的那么好的字，读了那么多的书，你却屡试不中啊。知道为什么不中吗？因为你有才无势，你有才而无钱，如今无钱无势，即使有才也不能发迹呀。哈哈哈哈哈哈。二位，今天你们两个是我们梁山上请来的贵客，这个请的办法可大有不恭敬了。只有如此，不然的话，您二位怎么能到在我的山上呢？来人，看坐。是，有人给搬过椅子来。二位，请坐。萧让看了看金大坚，金大坚看了看萧让，两人都有点不敢坐了。哦，吴学究，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我不坐。坐下好说。哎，二位坐下了。您说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吴用说，有一件事情，听说你的字写得好，而且善于临帖，蔡京蔡太师他的字迹您熟悉吧？萧然说，我熟悉。好，想让您模仿蔡太师的笔体给我们写一封书信，你看如何？哦，让我模仿蔡太师的笔迹写封书信。萧让暗想，要是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书信，这里边一定有大事儿啊，这个大事要败露之后，那紧接着就是大罪呀。吴学究，那写这封信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呀。金大仙说，那我有什么事儿？您当然也有事儿了，您不是擅刻图章吗？您刻一个蔡太师的名章。您看过蔡太师的那些个图章吗？啊，那倒是见过。您给我刻一个，我们不但要写信，而且要在信的后边盖上蔡太师的章。哦，您都刻过他什么章？我过去什么章也没刻过。您看见过他的什么章？我看见过，他有什么 翰林蔡京，还有什么元长之印，蔡元长是他的号。
嗯，
哎，你磕哪个都行，反正给我们磕一个，磕这个往那信上盖。对，往那信上盖是什么意思呢？吴用说是这个意思。吴用就把他们要造假信到江州救宋江这个事情从头至尾给他们如实的说了一遍。二位听完了脸吓白了。哎，吴军师，这信倒是能写，不过事情要败露之后，我们两个就活不了了。吴用说，你们两个活不了了，他们也抓不着你们呢。怎么抓不着我们呢？我们两个回去之后，官府知道到家里就把我们抓着了。吴用说，你们两个上了山还想回去吗？啊，我们俩就不回去了。吴用说，你们二位就在梁山上跟我们一起入伙吧，不要回去了。啊，萧让说，那可不行啊，我家里边还有家小呢。吴用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家小明天就把他抬到山上来了。啊，那谁把他抬上来？吴用说，我都已经安排了，派人用小轿把他抬到山上，从今往后你就在梁山寨上跟我们一起共享富贵，这不比你在下边当那个穷书生强得多吗？萧让一听半晌无言。吴用说，这样吧，如果你要不信，明天把你的家小抬到山上之后咱们再谈这个事情。当天晚上就把萧让和金大坚留到这山上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果然一乘小轿把萧让的夫人给抬到山上来了。怎么抬来的？去俩人告诉夫人说，萧让在奔泰安深州行走的路上病了，病得很重，请夫人您去看看。夫人上了轿了，抬着轿就上梁山了，就这么简单。萧让一见了夫人，夫妻两个人都比较惊讶，夫人就说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萧让说，我胡了八嘟的我就上来了，把事情跟夫人这么一讲。夫人说，这是当贼呀。萧让说，谁说不是呢，咱怎么着也不能当贼呀。这功夫吴用找萧让来了，萧先生您想好了吗？萧让说，我前思后想还是不能在此地落足啊。吴学究，您是不是放我回去？吴用说，把你的家小都接到山上来了，你再想回去可就不方便了。您要真想回去我也不拦，我可以放您回去，我是为您着想啊。您要回去之后，信给我们写了，我们事儿办成了，官府一追究，您跟梁山上的关系可就说不清了，回去无异于如鱼投网，必遭利难呐。哎呀，那好吧，照这么说我就在你的山上待着了。就这样萧让前思后想没办法，就在梁山上待下来了。玉璧将金大坚呢就自个儿一个人，一琢磨在这梁山寨也不错，在冀州城里的时候看到那世事不公平，有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气话，干脆压一咬心一横上梁山得了，今天成了事实了，上来了，上来就上来吧。就这样金大坚在梁山上也答应待下来了，俩人就开始按照吴用所嘱咐的，按照吴用所拟定的那个词给蔡九知府写信。信写完了，吴用看了看，这字儿写的真跟蔡京是一分一毫都不差。嗯，吴用心想，无怪乎称圣手书生啊，果然是圣手。那边金大坚把那图章也刻完了，这图章刻的是翰林蔡京。吴用把这图章往这个信的后边一按，按完了之后一看，那图章刻的一点也看不出假来。好， 非常完整的一封书信造成了。吴用把这个信叠好了，装到信封里边，又让圣手书生萧让在这封皮上写完了字，把这信就交给了戴宗。吴用说这封信造成了，绝无虚假，就是蔡九之父蔡京的亲儿子，他看这封信也看不出破绽。拜托你了，把这封书信带回江州交给蔡九之父。蔡九之父如果把宋江打入木笼押进囚车，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他行走的路线，我们好在半路上劫夺囚车。戴宗说好。戴宗把书信带好，身上带的这个锦囊，给蔡京带的这礼物呢，那不能再带回去了，就得撂在梁山之上。戴宗拜辞了众位梁山弟兄，下了梁山，不奔东京了，直接就回到江州。回到江州之后，先到知府衙门里边见蔡九知府蔡德章。蔡德章自从把戴宗派走了之后，天天等着，日日盼着，掐着手指头算着戴宗来去的日子。一听说戴宗回来了，蔡九知府非常高兴，在二堂书房召见戴宗。戴宗一见了蔡九知府，先把书信呈上。知府大人，这一路上可把我累坏了，我是日夜兼程往回赶呐，生怕耽误了您的大事。
哦，你倒在东京汴梁到我的府中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把东西都交到府上了，而且把恩相大人的书信也带回来了。蔡九知府马上把这个信拿过来，打开信封，抽出信瓤，定睛一瞧，这个书信是他爹写的，一点不错。
好，
书信上写的什么呀？吴用给他编的书信内容是这个意思，就说你来的书信我们见到了，圣上闻听此事呢非常关注，让把这个罪犯由打江州借到东京汴梁再行发落，你们见到这封信立即把这个罪犯借往东京，沿途路上多加小心，不要让罪犯逃跑。后边呢还缀上了一句，来信中所提要推荐黄文炳之事，等待时机再让他签任。那个意思就是黄文炳的提升已经排到日程上来了。蔡九知府看完这个信非常高兴，
哦，
皇上都知道这个事儿了，皇上要把这罪犯押解东京，说明皇上对这个罪犯很感兴趣，要从这个罪犯口里审问出一些什么东西来。这个事情皇上一高兴，直接就牵涉到捉拿罪犯的我这个蔡九知府啊，说不定我从这个事情上就可以提升一步。蔡九知府把书信装好了，告诉戴宗，你这一路上多多辛苦了，到后边赏赐你一桌酒席饮酒去吧。戴宗说多谢知府大人。戴宗上知府衙门的后厅喝酒去了。知府呢这边安排人准备行程公文，把宋江押解东京。戴宗吃喝完了，知府把戴宗又找来，告诉戴宗，这两天你要连夜赶制一个加重的木笼，就是为了押宋江用的，别让他在道上逃跑了。木笼何时造好，宋江就何时登城。戴宗听了点头称是。戴宗又打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了，回到了牢城营里头，安排了一下，又到监牢里边见到了宋江。他见到宋江就是把一路上经过的事情跟宋江低低的声音就告诉了，说大哥您就不用害怕了，请等着在路上梁山的弟兄们接应您了。宋江听到这里是绝处逢生啊，感谢戴宗救命之恩。戴宗说大哥您先别着急，得要沉住了气，三两日之内木笼囚车打造成了，咱就登城上路了。黑旋风李逵呢这些天
一直是戒酒，陪着宋江，关照的非常周到。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重义气。救宋江这个事儿，戴宗可没跟李逵说，为什么？他怕李逵这个嘴没有把门的给勒了出去。李逵问戴宗：“哎，怎么样？宋德哥有救没有？”戴宗说：“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太好的主意，但是有点希望。什么希望？这个没成的时候不能跟你讲，你就听信儿得了。”“好，我为这个事儿特别着急。”“你着急，我也着急。”戴宗心里非常高兴啊。蔡九知府就等着戴宗把那木龙囚车打造成功，好上路呢。转过天来，江那边吴为军的黄通判黄文炳来了，有人一禀报知府，知府就把这黄文炳让到二堂。到在二堂之后，黄文炳又给这位知府大人带来一些个干鲜果品。知府一看又送礼来了，跟黄文炳是客气一番。黄文炳说：“哎，知府大人，这都是些村野之物，不在话下呀，卑职这是应该孝敬您的。”这话说的多好听，孝敬，他把这知府都当他爹了。落座之后，黄文炳就问了：“知府大人，派去东京送信的戴宗回来没有啊？”“回来了。”“哦，老恩相是怎么说的？”家父说：“这件事情圣上都已经知道了，圣上要把宋江押解到东京汴梁去审问。我看圣上很关注这个案子。”“哦，那好啊，那好啊。”“黄通判，恭喜你呀。”“
哦，恭喜我什么？”
家父的书信中还提到这么一句呢：“你的职务之事待日升天呐。”“
是吗？”一听到这句话，这黄文炳乐得抬头纹都开了。哈哈，到底是蔡太师还想到我了。
啊，那当然了，这不嘛，书信在这儿呢。我这可不是说的谎啊，你看看。
说着话，这知府把这书信拿过来，把信囊抽出来了，要给这黄通判看。
黄文炳一看，人这是家书啊。知府大人，这家书恐怕卑职我看有点不方便吧。”“哎，你我是知心的朋友嘛，那算得了什么？给你，你看吧。”把信就扔过来。
黄文炳此时此刻又何尝不愿意看看这封信呢？看看蔡京是怎么写的关于他的升迁之事。
把这信瓤打开了，从头往下捋了一遍，然后翻过来又看了看后头，又瞧了瞧前头，开始先赞美这字，好字，果然是四绝之一呀、啊！蔡太师这字真是没比的，苏黄米蔡呀、啊，我看应该是蔡苏米黄，蔡太师应该摆在第一位。嗯，
又往下边看了看这图章。看完之后，他把这个信叠起来了，双手递过来了，交给了知府。知府把信接过来之后，放到桌子上。“
怎么样，我言之不谬吧？”“是是是是，知府大人，您是言之不谬。不过……啊，不过什么呀？”“不过知府大人，恕卑职我直言，是我和知府大人交往这么长的时日，知府大人对我如此错爱，卑职有话不得不说呀。”“
哦，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
知府大人，这封信您看着是蔡太师写的吗？”“
啊，这还有错吗？黄通判，你不刚才还赞家父的字体呢吗？”“
是是是是，我刚才刚一打开的时候，我倒是赞美蔡太师的字体，不过这后边我发现这个图章盖的好像不对呀。请问以往蔡太师给您写信都盖有他的图章吗？” 嗯，蔡九知府说以往写信倒是没盖图章。
是啊，
另外盖的这个图章好像不对，这图章上面刻的是翰林蔡京。您想，蔡太师给您写信，这是父与子写信呢，怎么能把自己的讳字摁在信纸的后头呢？再者说了，翰林蔡京那是当初蔡太师用的印呢，蔡太师现在是太师丞相，怎么会用一枚旧印呢？蔡太师那是读尽天下书、晓尽世间事的人呐，聪明绝顶，绝不会有这种闪失。我想，是不是这个下书之人有诈呀？蔡九知府听到这里，暗想：这黄通判分析的有道理呀。难道说戴宗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吗？黄通判，你也言之有理，明天我问一问戴宗，如果我要详查细问一番，肯定能够问出他的漏洞来。
好吧，知府大人，这件事情您还是谨慎为上。
好。第二天早晨起来，蔡九知府在前面就升了堂，升堂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两院的院长戴宗给我传到堂上，我要问话。有差人下去就找戴宗。戴宗啊，这阵心里边没别的事儿了，安排人打造木龙囚车，自个儿上大街上喝酒去了。正在酒馆里边喝酒呢，衙门里边的差人找到这儿来了。哎呦，戴院长，知府大人找您，马上到堂上有话问您。戴宗一听这时候知府有话问我，问什么呀？肯定问我这木龙打造的怎么样了。走吧。戴宗大摇大摆的跟着差人就来到大堂上，来到大堂往下一跪：知府大人，小人戴宗给您见礼。蔡九知府在上面往下瞧了瞧：戴宗，你此去东京多多辛苦啊，我想问问你，你到东京汴梁的时候是进的哪个城门呢？戴宗跪在地下，心中暗想：哎呦，他怎么问我这个呀？难道说这其中又出了什么事儿啊？